大家对神儿子的名分这句话感觉怎么样？我是大概在最近的半年中，好像对这个词神儿子名分的灵那个神儿子的名分有一点的被提醒。那么刚才我们读了四节的经文，一共读到几次神儿子的名分？我当时读了，读到几次？我们感觉读到一次，对吧？23节，等候神儿子的名分。那么这要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有没有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他说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所以说我们今天严格说还没有得到。那其实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中呢，有两处，一处第15节，那我们读是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其实这里不是儿子，这里原文是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然后我们什么？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圣的儿女。所以在这里一共出现了两次。我想为了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引用方便，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因为整个神儿子的名分这个词在新约中加起来出现了5次，刚才我们读了2处，那么还有3处待会我们会讲到。那我想呢，我们先来读一下。一处在以弗所书1章4到5节，新约以弗所书1章4到5节，我来念。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后面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一次，我们特别记得是创世以前这几个字。第二次还是刚才的罗马书，如果罗马书到第9章的时候，第9章第4节说，他们谁呢？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第二次我们特别讲到关于以色列人。第三次，最后一次我们要读的是在新约，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4章，也是4到5节。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好怎么样？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我过去啊都没有很注意这个词。新约一共出现了5次，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特别记住，一个创世以前，一个关于以色列，一个是更关乎我们这些人，关乎教会。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有个弟兄提醒我，我觉得这个比方很好。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用心读，读新圣经要像读情书。读情书的时候，我们都很用心的，对方一个这个字里行间啊，到底写些什么啊，你都去慢慢揣摩，慢慢去推敲，哎，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是不是有那个意思啊？为什么？因为有这份情感在里面，是我们想读情书。还能读圣经呢，要像读圣旨，像皇帝的命令。圣经不是给我们光来欣赏的，哇，这一处原来有这点东西，哎呀，我看到了，哎呀，听他讲到了很有道理。圣经是不是给我们欣赏？不是给我们点缀，圣经是让我们去行的。皇帝的命令不听，杀头。这是我们这个第二个态度。我们第三个态度呢，圣经我们是要把它当作遗书来读。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遗书里面啊有很多的法律的文字，今天我们读圣经一定觉得很困难，圣经里面很多东西搞不懂，我们今天很多事搞不懂，我们就把它忽略过去，这东西太难看，我们就略过去。但是如果今天是遗书遗嘱啊，里面是关系到你继承财产的，你今天看不懂怎么样？你一定会好好看，看不懂你查字典，这个字什么意思？也看不懂呢，你要找律师， 为什么？虽然那么的麻烦，你为什么愿意？因为这牵涉到你的利益。今天我们读圣经呢，要像读遗书那样，遗嘱这样来读。而且我们有这个感觉啊，我过去有一次啊，别人说有个什么合同啊，有什么东西，我去帮他看看。我其实英文也不好啊，我看看好多字啊，这个英文的字我都是知道什么意思，但在这种法律文件里面，我就不知道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看，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字，很多字我们看来好像都大概知道，但是里面尤其是有更深一点的意思呢，我们不是很明白。特别像有些书啊，是像罗马书啊、加拉太书啊，怎么看起来有点像这个法律的文字，所以都要很，我们有时候很小心。写法律的时候呢，这个字都不能弄错的，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个字不能什么意思，你搞错一点点啊，几十万财产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很小心。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来看，我们先不想，今天我们讲题目叫做神儿子名分的灵。其实今天可能不怎么会交通到那个具体的那个灵，这个灵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的具体的这个灵跟我们的关系，平时我们的一些什么的应用，我们今天大概有一些的概念的了解。我们想有几个概念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刚才我们看到儿子，我们也看到女儿，那女儿跟儿子我们要分清楚，而且儿女跟儿子我们要分清楚。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一章十二节，这是凡什么？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是吧？做神的儿女，都是儿女。这里的儿女那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孩子。这里特别表达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已经跟我们的神发生了生命的关系，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什么？我们都可以叫阿爸父。其实你在路上你看到一个人，你随便要去叫他爸爸，你里面叫不出来，因为你们没有生命的关系。你要他随便认你是儿子，他也不肯认你是儿子，因为跟你没有办法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生的儿女，我们叫爸爸，我们就叫不出。说过去啊，在大陆的时候啊，那政府也管，说在教会里呢也是安排了一些政府的那些官员，在里面呢，他就是说我是基督教徒啊，那么然后他跟大家握手啊，怎么样说一些话，那他一祷告就不行了。但别人都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就叫不出来，因为我们叫天上的父怎么样都是很自然的，因为什么？因为在生命中他就是我们的父亲，但他叫不出来，他一叫父啊，就好像他也如果这么叫啊，就好像在叫别人的爸爸，因为他在生命中没有这样的一份情感，这样一份生命的关系。所以过一会儿别人就认出来，你是混到教会里来的，原来你是政府派来的。那么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常常跟父亲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可惜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看啊，他是假的，我们真的呢，我们真正是神儿女呢，我们要跟神有这样一个儿女父亲这样的关系。那么当这里讲到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同时也表示了一件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原来他可能是你的邻居，他可能是你的朋友，甚至他可能是你的家人，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关系不一样了。所以王国显弟兄，教会王国显弟兄，他说啊，他说他有个女儿嘛，对吧？但他说他一进教会，一到了聚会的当中，他就不把他看到女儿了，他把他看作弟兄姊妹了。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还是朋友关系，什么关系？但是当我们一在主里，我们知道有一个更深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就你看，哎呀，他是你的哥哥，不一样了。你今天看他不是，你今天不是你家里的哥哥，看你是弟兄姊妹，他是你的朋友，我们不是朋友关系了，不光，或者我们越过朋友关系，我们都有一种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因着这种关系啊，所以我们愿意聚在一起，因为是在一家人嘛。所以过去有一次啊，有个弟兄他说，哎呀，今天晚上我们来一同来聚一聚。旁边一个弟兄就问他，今天为什么原因聚啊？哎，这个弟兄回答很少，我们聚还需要原因吧？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主里，这个就是原因，我们晚上就是聚会啊。我们今天啊，有的时候包括我过去啊，我们过去都是最早的时候呢，好像去聚会啊是一种宗教的任务，我要去完成一下。后来有的时候呢也比较功利，今天要达到一个目的， 哎呀，跟他聚在一起，我会不会得到什么属灵的帮助啊？啊，还怎么样啊？不是，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一个感觉，我们是一家人。你今天看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太忙了，很多时候我们也顾这个顾那个事情太多了。今天我们当我们真是想到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弟兄姊妹。哎呀，如果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别的目的，我们就是很开心。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是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哦，都是奉主的名在聚的时候，圣经什么？那贵重的膏油就要下来，那甘露就会临到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说带着一个好像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是神的儿女，就是这样。所以这里是讲到神的儿女，儿女是孩子，还有一个字，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他让我讲什么？就叫众人，你们众人都什么？都因相信耶稣基督，就都是神的儿子。这里相信耶稣基督，他不光是女儿，他而且是讲儿子。你说圣经就像有个角度是法律的时候，他很严格，什么时候写儿女，什么时候写儿子。儿子这个字用的字跟女儿女这个字是不同的，它里面特别把性别讲出来。那么当讲到儿子，当圣经中讲到儿子的时候呢，那至少有两个意思。有一个的意思就是表示有相同的性质，有相同的性情，爸爸怎样儿子也怎样，用儿子来表达，而不是用女儿来表达。所以我们知道是主耶稣常说人子人子，他为什么要说人子啊？就是人的儿子，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你知道圣经中也有的时候说这个是光明之子，我们都是光明之子，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些人的特性是有光明的，我们属光明的。还有些人就不太好了，圣经中叫悖逆之子。我们叫悖逆之子哈，悖逆之就这个人啊，都是满是一天到晚都是悖逆的。更糟糕还有什么叫灭亡之子，沉沦之子，是什么？这些人都是什么？这些人属灭亡的，这些人将来要下火湖的。所以当讲儿子的时候，特别讲到了这一个性情在你身上的发酵。另外当圣经讲到儿子的时候，也特别的讲掉了一种地位，一种的权利，当然也有责任。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儿子代表将来可以承受产业。所以今天在神的心中，神是很盼望，当我们认识我们是儿子的时候，不光是表达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有个感觉，神有一样东西要给我们，神有一个产业要给我们，神有一种责任要给我们。所以当我读到儿子的时候，觉得神的这一份的心啊特别的重。前些天我跟一个弟兄的爸爸去传福音，这个弟兄呢他是信主了，也信主一段时间，那他爸爸不信福音，觉得还有一段路要走。哎呀，他爸爸说你跟我讲地狱啊，我进地狱都无所谓了，怎么这种人，他说我只要我儿子好。你看我儿子信了主了之后，他很多事情并不顺利啊。哎呀，他说我这个人啊，只要儿子能够好，我是什么代价都可以付，下地狱信不信主我根本就无所谓。哎呀，可惜啊，我这个儿子常常让我心里觉得很难过啊。那我就跟他说，你想你的儿子，那你知道今天天上有一位父亲，当我们今天是浪子的时候，你今天说哎呀我死就死吧，下地狱就下地狱嘛，你知道天上这位父神他对我们里面他是多么的心痛吗？我们知道我们都读过圣经中有浪子的故事，浪子不要爸爸他出去了，你说这个时候谁最难过啊？我们觉得浪子后来很难过，其实最难过的是爸爸。这个爸爸他是巴不得把他的产业要真的要给他的儿子，最后他是看到这个儿子根本没有办法来享用他的产业，爸爸难过，天天难过，所以老远看到他，看到他来了，哎呀马上把他抱起。今天我们在天上的神，今天当我们承认我们是儿子的时候，神要告诉我们有一点，神在心上他非常的难过，他难过的是我们今天享受不到他的产业，我们享受不到他的丰富。所以神借着这个提醒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相信耶稣而成为儿子的时候，我们有个盼望，神啊，我们盼望你的心不难过，我们盼望你所要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拿到。所以儿女和儿子是不同的，我们要分清，我们还有个概念呢要搞清。 我们这里讲到名分，神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名分？我刚在想有没有什么一个英文的单词啊？因为英文的一般来说讲到名分呢、啊，我想大概是个 title， 大概是属于这样的意思。人啊很讲究名分。说中国有个作家，他写了好多的文章，但他说呢，他还不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会员，他觉得很不满足。我一定要成为这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我一定要有这个名分。别人说都无所谓了，你得写文章发表，不行。他说如果我没有这个名分啊，我即使文章发表出去啊，在别人的心中啊，你还不是一个作家，不行。所以人很要这个名分，而是不光作家，说艺术家也要。说中国在中国啊，有一阵啊发生了一次争执，一个名分叫艺术教授的名分，还有一个叫艺术大师的名分。那别人就说啊，大师没有几个人有嘛，跟你工资没有关系的，你今天只要是得到教授的名分，你的收入你的工资全部都是有保障的。哎，人不要，不行，我这个教授的名分不行，我一定要大师的名分。他说我有了这个大师的名分啊，别人看我就不一样，我这个人的这个东西的，我做出这个工艺品啊，别人就会来买，别人要买礼物的时候，哎呦，这个是大师的作品啊，别人都买。他说不一样，虽然这个看上去那个教师，这个教授的工艺美术教授就很好了，不行，他说我还要这个大师。所以人很讲究名分啊，讲到名分的时候，特别讲到一种权力，讲到一种地位，讲到一种的荣誉。那么神在旧约中呢有过这样一个表达，在旧约中呢，他讲到产业的时候呢，特别叫长子的名分。我想这里要澄清一下，刚才我们讲到，我们有个概念了，读到罗马书，我们现在儿子的名分严格说还没有得到。那么旧约时当讲到长子名分呢，那个名分是指长子的地位。我们知道有旧约有两个人，他们啊，这个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他们为了长子的名分啊，那雅各要欺骗啊，最后都哥哥要杀他，最后都是要出人命的事情都要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当中，当讲到长子的时候，长子可以承受双倍的产业，所以神特别用儿子，也特别用长子来表达了一个心情，表达了一个神要他孩子要能够承受产业。我们讲到这个承受产业的时候呢，有一个规矩，今天说旧约的人啊，他可以有好几个太太，今天我们都是我们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但是那如果你有两个太太呢，那么你今天两个太太，你跟第一个太太然后生了个小孩，但是你并不喜欢第一个太太，然后呢又有了第二个太太，那有了第二个太太之后，你很喜欢第二个太太，然后你看跟第二个太太生的孩子，你想什么？想多分给他一点财产，可不可以？神说绝对不可以。神说你第一个的妻子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长子。哎呀，他说他喜欢第二个太太啊，而且好像，哎呀，第二个儿子好像很有出息啊，好像比第一个聪明啊，不行。神就中国皇帝可以这样，中国的皇帝要看看到底这个哪个儿子更下来做将来来做那个做那个哈、啊、来继承。神不行。我在想为什么神不行，为什么神特别是说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神的一个预定，好像在这个当中，当讲到孩子要承受产业的时候，神有一个的安排，神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在神的这个计划的安排过程中，是人是不能随随便便插手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我们就知道雅各和以扫，雅各是弟弟，以扫是哥哥，但是在神的定义中，神当初是定规了，说我要给雅各的，那么就是给雅各。我们说雅各这个人很狡猾啊，很不好啊，爸爸喜欢谁啊？爸爸是喜欢哥哥以扫，但是神最后说什么？神最后说就是以扫，就是雅各。为什么？这其中要表明一件事情，神可以把雅各这个很坏很坏的人，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可以变得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那么这里也就是说，神为什么都定规好长子啊什么，一定要按照神所规定的来做，不能按照人的喜好来做，其中表明了一个事情， 我们今天人都败坏，我们今天人都堕落，我们都是犯罪，今天世界上都一塌糊涂。但是神就是觉得要给人类有这份财产，给是亚当的，给造的人有这份。神总是有办法，他创始之前他就有一个计划，他一定能完成。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有一个神的主权，也是有一个神的他的能力，他的信实一定能够达到他的目的。那么当讲到名分的时候，我们今天进入我们这个概念搞清楚了，名分，长子名分，我们到新约就是叫儿子的名分。这个是很难翻译，为什么难翻译？我不知道英文上怎么说儿子的名分，中文翻得不好。给你一看名分，名分嘛，好像就是有个地位。但是刚才我们都知道，名分这个字还没有得到，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讲到我们要等候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儿子的名分不是讲地位，儿子的名分是讲你不是你生下来，你这个小婴孩，你说我是儿子，你是儿子，但你还没有得儿子名分，你还不能承受产业。儿子名分特别是讲他长大了，长到成熟了，他可以有这个资格来承受这个产业了，这个时候叫做得到了儿子名分。圣经中其实用了一些比方，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用一些比方来说明。在美国啊，你读大学啊，大学都毕业了，他们说有一个叫成人礼。那怎么叫成人礼呢？有些人说中学毕业就是了，但我更觉得应该是大学。大学的毕业典礼，大学毕业典礼之后，我过去啊，刚到美国来，有个朋友他开饭店的，他说那天很忙，你来帮我一下啊。那我说当时在读书啊，跑到饭店，我说今天为什么忙？哎呀，他说你不知道，今天是这个学校大学毕业啊。我说毕业为什么那么忙？他说毕业的那一天呢，爸爸妈妈呢都会一起去参加毕业典礼，参加好毕业典礼怎么样？请孩子吃顿饭，这顿饭是意义重大。这顿饭吃好之后，原先都是爸爸妈妈跟你什么管理啊、学费啊什么，这一顿饭吃好之后，好了，爸爸妈妈不管你了，你独立了，你成大人了。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个成人礼。所以他们说很多民族都是这样，以色列也是这样。以色列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是一个敬拜的场所，叫会堂，他们有一个。但是那个以色列那个小孩子不行，你小孩子可以去，那没有发言权，等啊等，等到十二岁，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啊，那个一个小孩子，一个儿子，到十二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给有个仪式，这个就是他们的那种成人礼。这个仪式之后，你再要到会堂里去，你有发言权了，你是会堂的正式的一个会员。所以这个当中让我看到有一个，要有一天才能算。之前你是我的儿子，但是你还不行。但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呢，是在欧洲，是按照罗马人的习惯。罗马人也是这样的，罗马人他不是到十二岁，罗马人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之后，爸爸怎么样？爸爸就找人，这个人呢叫做师父或者叫管家，专门把他放到家里来，专门是培训他、培养他，然后爸爸就在旁边看，一天一天看，你到十二岁还没有用。爸爸有一天看到，哎，说这一天我觉得这一阵你好像成熟了，好像懂事了，好像也能够承担责任了，这一天我爸就说，来，我们来举办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告诉你，这个仪式之后，爸爸的产业就是你的了，你也可以经营爸爸的产业。所以你看，从这些的例子中都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就是说有一天，就说像个成人礼，就好像你有一个证书，有一个毕业证书拿到一样的，这一天开始你可以上岗，你可以去干了，可以去继承这笔产业了。所以这个叫做长子的名分。那么长子名分当然包括好几个方面，我们今天头脑中想都要长子名分，刚才我们讲了承受产业，今天给你长子名分要不要？你当然要，这个是好东西啊。你看浪子的爸爸的钱多啊，他最难过就是这个儿子不要我的钱。今天神今天在天上说，我们今天，但今天不能承受产业，要到有一天我们合格了，我们真的成为儿子了，真的儿子名分得到了，这一天我们可以承受非常美好的产业。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太谦虚，觉得那雅各啊他还要争，今天我们好像比较谦虚，我们说哎呀，这个产业我们今天这个地上这个工作很重要啊，这个钱很重要，这些东西这个产业我们就放在旁边嘛。但是今天神让我们要看重这个产业。那不光产业，当讲到儿子名分还有几个意义了， 一个叫做侍奉。我们今天想，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好基督徒，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好好的敬拜主，也好好的学习，到了将来神审判的时候，神说我们是什么？哎呀，神说我们是好仆人。神给好仆人什么奖赏啊？第一个说你可以进来跟我一同享乐，这是什么？是享用神，也可以说是享用那个产业。第二个不是说我们将来就睡觉了，我们这一辈子辛辛苦，将来神说可以了睡觉，神说什么？给你一个奖赏。什么叫奖赏？十座城你去管理。所以说这个儿子的名分不光是得财产，也是一个责任。爸爸看你今天大了，爸爸觉得你可以今天去负责，可以来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是侍奉。我们很多时候都注意到圣经中有一句话，神为什么要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很苦啊，他们被压迫很苦啊。不是的，神救以色列人根本目的，神说过了，神叫摩西跟法老每次都跟他去说一句什么话？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什么？好侍奉我。我们听到的都是这句话，是不是摩西每一次都是这么讲的？不是的，摩西第一次不是这么讲的。第一次摩西跟法老讲，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是我的长子。他不是讲容我的百姓去啊，我过去不留啊。一天好像他讲了好多次的，他第一次是讲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所以当我们读到儿子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感觉啊？当我们读到儿子的时候，我们不光是享受，读到儿子的时候是我们要侍奉他，我们去侍奉主。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是说父在寻找，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寻找谁啊？寻找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所以当我们一看到儿子的时候，神为什么要儿子啊？你说仆人也能够服侍，所以差一点找一个故宫也能服侍，这祭司也能服侍。你说儿子的服侍不一样，一个爸爸他一般他不太相信仆人啊，他一般觉得交给仆人还不放心啊。所以因为什么？把这个产业交给儿子啊，他里面觉得比较放心，因为他觉得儿子跟他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的服侍，我们不光是仆人的服侍，儿子有一个爱，儿子表示什么？表示有一个心甘情愿，他是我爸爸。儿子表示什么？表示我从个婴孩慢慢长成，长到儿子了，表示什么？表示我已经成熟，我可以负担这个责任。所以这里都讲到服侍。今天我们都有什么？我们今天还不能够，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儿子名分那么满饱满那么好的基础上，我们今天在世上干什么？我们就操练服侍，将来的服侍非常的荣耀。我们不要觉得一服侍我们就累了，我们吃亏了，我们要花很多时间。不是的，服侍是一种享受。今天我们服侍也能够得到一点，但我们有时候不享受。今天有时候服侍我们累了，虽然不想服侍，但其实呢，今天服侍也没那么累。我们一想到服侍怎么样，哎呀，在教会里要干一些什么事情啊，要干一些什么事情啊，不是。所以前些天啊，其实有些很小的事情都是服侍。我们生活中能够把神活出来，就是服侍。碰到一个有碰到过教会一个肢体，哎呀，碰到一个那个教会肢体啊，他说他，我说你在教会里是，他我在教会里啊，我就帮忙看看小孩。啊，他说我过去因为是在幼儿园啊，这个做过院长啊，在小孩在这，我说你觉得看小孩子你是个什么心态？哎呀，我看他们忙不过来啊，我去帮他们。我说错了，我说你教会你不是去帮忙啊，教会不需要你去帮忙啊，你是去什么？你是在服侍神啊，你不要觉得好像哎呀我有经验，他们没有经验，我看他们管不过来，我今天去帮一帮忙。我说不是。我说你在教会里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服侍，你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对吧？还有一个碰到一个弟兄，他很有意思。那么那个叫什么？那个他有一次啊，他说：“哎呀，我今天不能来聚会啦。”哎，我说你为什么不能来聚会啊？他说晚上我要去参加，我下午要去参加一个烧烤，我怕赶不过去啊，我又没车子啊，我都是坐地铁啊。那我说我送你。哎呀，不好意思，我老要弟兄姊妹的送。我说你主日一定不能缺席聚会的，送你没有问题。哎呀，不好意思，我说你不要客气。今天我们都客气了，今天我们好像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哎呀，他帮我一个忙，我欠他一个情。我说不是的，我说我今天不是帮你忙，我不是把你当朋友看待，今天你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吧？今天我送你不是因为帮忙，我送你就是服侍主。所以今天我们什么叫做侍奉？今天我们在地上都要有一个慢慢开始，我们都要一个学习，慢慢的来侍奉神。现在侍奉啊，今天的侍奉啊，都神不会太满意， 但是有一天到将来我们练啊练啊训练啊培训啊，到有一天啊我们到再见主面的时候，到有一天在国度中我们都可以很好的来服侍。不光如此，那么当讲到儿子名分的时候，还有一点，一个儿子，一个负责任的儿子必须在这个家里他是有责任感。我们其实知道在旧约中啊，有一个儿子的名分啊，雅各跟以扫争啊，最后拿了之后呢，他的孩子中呢谁得到长子的名分，一个叫约瑟。约瑟为什么能够得到长子名分呢？当然有好多个故事，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个人，他是一个在家里能够负责任的。你看他虽然很小，这哥哥们都出去都出去不知道去干什么，去放羊啊或者怎么样，哎，但是你看他爸爸怎么样，他爸爸很相信他，说约瑟你帮我去看一看，你看他可以照顾弟兄姊妹，所以他有这一份在里面。到后来怎么样，以色列都穷了都没有东西吃了，他又怎么样，他做埃及的宰相，他又可以供应弟兄姊妹和这一个家。所以今天当我们真的能够长成了有儿子名分，我们里面有个感觉，在这个家中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要顾到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在他们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啊，他们都失败，最后不能进去，只有两个人是得胜的，一个叫约书亚，一个是叫加勒。但是神可以，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什么表达呢？他们能不能马上进迦南？哎呀，一看我们神啊，他们都不好，他们都没有信心，我们两个也有信心，今天这份产业我们今天就去把它得来。神不给他们得的，所以说这些的弟兄姊妹比你落后啊，但是你要在什么，你要跟他们在一起的。你说我相信加勒和那个约书和约瑟跟他们在一起痛苦不痛苦啊？挺痛苦的，他们都跟不上嘛，对不对？他们都跟不上，他觉得，但是神说，哎，你要照顾你的弟兄姊妹。所以神，什么叫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份，要在家里有这一个看顾，在家里有一个责任，在弟兄姊妹中有一个责任。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方面，你做儿子，能够得到儿子名分，你应还是不行的。得到儿子名分的人，你要家族的这个形象你要能够彰显出去。你这个婴还不行，别人说这是谁的儿子，这是我家的儿子，别人一看，哎呀，这家你这个儿子还太差劲。我过去教书啊，教小孩子啊，啊有一个家长就说啊，哎呀，他说啊，这个你不要看这个，就是这个学生啊，他很不错啊，哎呀，他的弟弟啊真是叫我头痛啊，我们这一家人都是挺好的，但是我这个小儿子啊，一到外面啊，别人都觉得这不是你养的。哎呀，这个小儿子，我们这一家都是老老实，都是非常好。这个小儿子顽皮的不得了，跑到人家家里去，把人家东西都弄得一塌糊涂。不光如此啊，哎呀，他说看到别人小婴孩啊，在床上啊，他说我的儿子啊，会把那小婴孩拿起来在手中抛。哎呀，他说别人都吓死了。哎呀，他说别人都说这个儿子，另外一个儿子是你的儿子啊，这个儿子不是你的儿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今天一个儿子如果不能把爸爸的这种性情活出来，那么是不行的，这丢脸的，对不对？这个你这个家里的这个形象，作为一个长子，一个儿子，你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神是怎样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荣耀出来。不讲别人，我讲我自己啊。哎呀，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嘴巴非常馋啊，我嘴巴馋就是我们这个有一次妈妈带我和我姐姐啊去吃汤包。哎呀，我从来没吃过汤包，哎呀，这个汤包太好吃了，哎呀，我就那个两个手就抓，哎呀，后来他说，后来我说这个时候，他说周围坐在每个桌上人都看着你，哎呀，我说这下把脸丢尽了，对不对？别人想这个家里怎么有这么一个，怎么这么一个儿子，怎么一点吃相都没有？哎呀，这个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要长成。我们身上要将神的荣耀要体现出来，今天别人一看，哇，哦，这个真是这个至高神的生的那个孩子。所以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儿子的名分是关乎成熟产业的，儿子的名分关乎要来侍奉主的，儿子的名分关乎在家里要承担责任的，儿子的名分要能够将父亲的形象要能够体现出来。我对儿子的名分大概有些的了解，我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这次读圣经的时候啊，我觉得儿子名分啊，特别儿子啊这样的字啊， 我就特别的注意。那么这是神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整个对他的历史，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神儿子名分这几个字。从创世以前，刚才我们念了三处经文都非常的重要，这是神在神的心坎的深处有一个很伟大的计划，有一个很深的心意要发表出来。但是整个这个历史当中，魔鬼怎么样？魔鬼他都知道神的计划，他都在反对，都在跟神在打仗。所以这整个一段的历史，既是神将他的心意发表出来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整个的一场属灵征战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都已经是在二十世纪的人了。所以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整个人当中这一段历史到底是怎么样？有些东西我们可能熟悉，但有些东西呢，我们可能不太的留意。我们先从过去的永远到旧约来讲。刚才我们讲到了，第一处是很重要的是，神在创世以前，他就有这样的心意，他要造人，造了人之后，他要让人成为他的儿子。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圣经中有。我们今天信主的都是神的儿女了，没错。亚当是不是神的儿女？圣经中讲了，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是有根有据的，路加福音三章讲到基督的家谱，讲到最后的时候，三章三十八节的时候讲到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怎么能够称神的儿子？我们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说那里的儿子不是指因信得救，不是指跟神之间有生命的关系，那个儿子说明什么？说明在神的心目中，亚当就代表人类，神就有这样一个心思，要将什么？要将他的产业，要将他的责任，要托付给亚当。他不是跟亚当说吗？我要托付给你什么？你要去管理这个，你要管理那个。所以神当初给了亚当，就是那样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今天讲拣选，过去我都不懂，哎，什么叫拣选预定？有一个人说啊，我们今天得救啊，都是神拣选的。哎，对，没有错，神预定我们得救，没有错。神预定你得救，那就意味着神也预定一些人灭亡了。哎，我想那也是有道理嘛，对不对？那不是不然什么叫预定？后来搞清楚了，圣经讲什么叫拣选，什么叫预定，讲的根本不是我们信耶稣得救上天堂下地狱的，不是。圣经讲的预定拣选，是将神在创世以前，神就有这样一个心愿，就预定了这样一个心愿，神预定一定要完成的，神托付给人类，把儿子的这个责任，儿子的这个产业给了亚当。好，当神一托付之后，怎么样？魔鬼就知道了。魔鬼知道之后，马上就魔鬼就开始要想办法来破坏了。我可以看亚当身上怎么办呢？生命树，那个知识树，马上就让他在吃这个果子上面发生错误，所以亚当马上没有办法跟神的生命连接上了。最后呢，是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神还有办法，亚当的魔鬼有办法，让亚当有后代嘛。那在后代中，撒旦一看，他后代有一个亚伯，还有一个该隐，该隐并不好，神又生了个亚伯，然后魔鬼怎么样，能够让该隐把亚伯给杀掉了。但是神还有办法，神让亚当又得了儿子，得了谁啊？得了叫赛特，这个人很好。今天后来那一条路就是从赛特这一条路下来的。但是仇敌怎么样？仇敌不甘心，一看赛特这一条路不错，神的儿子要托付给人类要完成了，撒旦马上不是用杀的办法了，他是用混的办法。他用什么？他用一些，他你看赛特这些的人啊，那一条路的人都比较干净，都比较纯正，赛特就用其他的人来掺杂进去。圣经中有一处说，这个时候啊，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他说这是神的儿子看见世上的女子美貌，就什么？就随意选来选取，取来为妻。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的儿子啊？原先我心目中，有的人说这个是天使，我心目中觉得天使怎么可能跟人怎么可能嫁娶呢？没有嫁娶的事情啊。我这次我知道那是人，我知道是赛特的后代，但这一次他为什么说神的儿子呢？当我在想到儿子，所以我这次像法律看法律一样，当读到儿子的时候，我都特别留意。为什么？这是赛特，这是一群原来亚当失败，但神借着赛特那一路可以把神儿子的责任托付给他们的。所以这一路撒旦看不行，撒旦一定要去破坏，要把世界上不属于神的那些人要跟他来混杂。 说你看这个当中撒旦就三斧头已经下来了，撒旦非常厉害，但是神他总有办法。最后当看到人类都堕落了，当看到而且堕落越来越深，最后神经过了一长段的时间，最后神原来就有一个计划就开始实施。什么计划？他要选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的民族。那么从谁选取呢？从他的老祖宗亚伯拉罕选取。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神儿子跟亚伯拉罕有关呢？有。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你今天怎么得救的？你说我是因信得救的，你是因行为好没有用，行为没有用，因信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最早在什么时候写出来呢？在圣经中呢？其实写的最早呢，应该说是在亚伯拉罕。我原来都没有读懂，哎呀，我觉得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他是不是圣经说他是一个罪人，然后是因信称义？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第一本书也很重要，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记得几年前啊，可能去年啊，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一章留意的特别重要。我们看亚伯拉罕怎么叫因信称义，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说，于是神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哎，我们读这个奇怪了，我们今天是为什么心心称义啊？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犯罪嘛，我们原来都要下火湖下地狱嘛，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被称义了。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犯罪，他承认他是什么，说是吧，我是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哎，没有，当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因信称义，神告诉他什么？你的后裔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地要给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今天我们想的义的时候想的太低了，哎呀，我今天原来是个罪人，我今天不下地狱我就很满足了。但神想到的义不是这个意思，神讲到的义是跟产业，跟继承产业有关，跟儿子有关。所以说因着你相信你就称义了，你称义了你才有条件来承受我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的眼光要从得救，我们要看到神要给我们产业。然后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儿子是谁啊？是以撒。亚伯拉罕这个儿子不能乱生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儿子很严格的，生错了怎么样？神就不承认，最后要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生出来谁啊？终于生出来是以撒。为什么神不能随随便便让亚伯拉罕生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是关系到承受产业的。我们刚才看到加拉太书啊，如果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如到看到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是跟承受产业有关了。当讲到以撒的时候，当讲到亚伯拉罕生的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其他的儿子啊，你别的儿子啊，和那个要被赶出去了，不可以跟这个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在神的心中，我们今天看历史看过去了，我们觉得以撒为什么？这个是家里大老婆跟小老婆之间的争，家庭矛盡？不是的，因为这个当中撒旦早就知道，他知道神要借着这条路要把产业给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在亚伯拉罕的家里啊，让他出现了一个叫以斯玛利。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神一边有他的计划，一边撒旦在那边都在捣乱。所以但是神最后什么？最后是以撒可以承受应许。到了以撒，我们知道这三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开始讲过了，也讲到产业。所以整个这样的他们的以色列的老祖宗其实都是跟儿子有关的。我们到了以色列更加了，刚才我们读过以色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读到罗马书九章，神儿子的名分原来是给谁的？原来是给人的，但是人堕落了，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神要通过一个民族。所以神说神儿子的名分、荣耀啦、应许啦，这些好东西都是给谁的？都是给以色列人。好了，他一给以色列人，撒旦又知道了， 撒旦你知道怎么样？撒旦不能放过以色列人。你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为什么被逼迫？不是民族矛盾嘛，两个民族矛盾嘛，他说如果将来这个民族大了，他们不要成为我们的威胁吗？不是，在圣经中讲的都不是家庭矛盾，都不是讲的是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矛盾，背后有撒旦的阴谋。所以撒旦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神要让他们承受产业的，赶快，一开始叫什么？如果以色列小孩子生出来，接生婆就把他干掉，最后这个干不掉了，如果生出来，要把他淹死，就淹也淹不死了，让他们干苦活，累死，累也累不死了，把他们留在埃及，不让他们去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看整个的当中，撒旦都在什么？撒旦都在捣乱，神有办法。神有什么办法呢？神说容我的儿子去。我想法老没有听明白，法老听了半天都是让我的百姓出去，让我的百姓出去。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句话，他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是我的儿子。我后来在想啊，我们知道埃及的谁被杀掉，最后神最后是在埃及啊有很多的灾难，最重的一灾什么？把埃及的长子都杀掉。为什么要杀长子？这次看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原因，神告诉他了，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啊，这个我对长子你知道是有多大多大的期待吗？哎呀，你们埃及人没有懂得，当埃及人这长子被杀掉的时候，我想埃及人有一个感觉了，失去长子是多么的痛苦。神就借着这件事也是告诉埃及人，你知道吗？如果我的长子以色列不能够出去，被你们奴役了，我是多么的痛苦。所以这个当中，长子，好，以色列人终于出来了。出来之后，撒旦还是不放过，撒旦马上就想出一个办法，让以色列人什么呀？让以色列人去拜金牛犊。这一次是非常危险，我们也曾经查过这一段经文，在拜金牛犊的这一件事上，差一点以色列人怎么样？全部要被灭绝。撒旦就知道，神啊，你看你选出来的长子，你选出来的孩子都不听你的话，按照你公义的要求，他们都被灭掉。那这个时候什么？借着摩西的祷告。其实摩西的祷告都没有用啊，摩西的祷告凭什么能够救你啊？摩西里面预表的谁啊？预表着基督，所以神又将他们救出来。但在救出来之后，神的计划中又往前运行了一步，原来他们都是儿子，儿子都可以怎么样？儿子都可以侍奉神。但是金牛犊之后，不是所有的儿子都可以侍奉神。金牛犊之后，神什么？只有其中的一族叫做利未人，只有他们可以侍奉。所以这个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叫得胜者的原则。今天神选召我们人类都是儿子，选召以色列人都是儿子，但是因着人的不对，所以说最后怎么？只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什么？是代表全部人的这一部人啊，我告诉他们不能骄傲的，这一部人不能觉得，哎呀，以色列人，你看你们都是一塌糊涂，我们利未人最好。我们刚才讲过，长子要怎么？要顾到家里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个感觉，我们是代表全部以色列人，是个得胜者原则。然后他们什么？然后他们要去进迦南地，要进迦南地，撒旦也捣乱了，最后让以色列人什么？整个的一代以色列人都怎么？都不能进去。但是神最后什么？让第二代进去。我们知道圣经中摩西五经有一本书叫做生命记，为什么有生命记？生命记告诉我们什么？一代人可以失败，但神什么样？第二代起来，他们还是可以进去。神的要求有没有降低？神的要求没有降低。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说，我的旨意，对，虽然撒旦可以捣乱，虽然人也可以不乖，但是神创世以前所定的旨意最后一定怎么样？最后一定能成功。第一代失败了，第二代怎么样？还是能够进去的产业。哎，有没有进去都得到产业啊？我们以为都得到产业了，没有，进去没有得到产业，进去没有得到产业。你看进去谁得到产业了？神那时候毕竟招得胜者，迦勒、约书亚。迦勒有没有得到啊？圣经告诉我们了，到了后来约书亚去说，迦勒他把什么仇敌都赶出去，赶出去以后怎么样？以后把产业都得到，那个希伯伦就成为迦勒的产业。以色列人有没有得到？以色列人没有好好得到。圣经中说什么？他们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人，他们没有赶出什么什么人，弄来弄去搞了半天都没有赶出。 那这里又看到什么？又是一个得胜者的原则。加勒是个得胜者，他是什么？他是代表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刚才讲过，加勒不能先进去的，他要有一个儿子的心，他要有一个照顾家里的心，所以他们是一同进去。以色列人没有得到，以色列人呢，然后后来越来越差劲，最后一直到是没有完全得到啊，最后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呢，神再把他们兴起恢复恢复。圣经中旧约好多本书，一本书一本书一本书过去，一直到什么时候恢复成功了？到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是谁？神怎么称呼他的？所罗门圣经到撒母耳记上下那个七章，神说所罗门是什么？所罗门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父。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所罗门的时代，才将神儿子的神所要托给人类的，托给以色列人的这个神儿子的这个责任，才有一点的显出来了。这个所罗门时代真好，国家都太平，国家都非常的丰富，他们建了圣殿，他们可以服侍神，可以敬拜神。但是弄了半天，这还是什么？是一个影子，以色列人还是失败。所以最后什么？最后要进到新约。进到新约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从过去的永远怎么到以色列人旧约，然后到新约什么？到新约是主耶稣。所以一个弟兄讲得很好，这句话我觉得很阿门。人都失败了，在仇敌和神的打仗中，在亚当这个战场上，我们都什么？我们都吃败仗了。但是神什么？神老早就知道，神老早就安排了另外一个战场，另外一个战场叫做主战场。他说如果打仗啊，你最后在这个战场战役失败问题不大，你只要在主战场你打赢了，最后这场战争是谁赢的？还是你赢。所以今天亚当失败了，但是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他替我们怎么？他替我们打赢了。所以说今天人都失败，那主耶稣今天他打赢。圣经告诉我们啊，主耶稣他今天他有没有得到神儿子的名分？他得到了。你知道怎么样才叫得到神儿子名分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好几次，当有一天神真的可以从天上对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时候是什么？你儿子名分的一点彰显出来了。主耶稣这几次啊，他地上受尽的时候一次啊，他然后在登山变相上一次，最后他要科西玛尼院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他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之后神说什么？又天上又发声音。主耶稣，所以刚才读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得儿子名分的必走的路。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知道，我们主跟主一样的什么？今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一定要经过苦难，然后最后才能够得荣耀。这是叫十字架的道路。到了腓立比书，神说神将他的名升为至高。我好多时候都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想得通，主耶稣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但亚当他没有犯罪的时候，他需不需要走十字架道路？我过去讲过，亚当不需要，亚当只要把生命树的果子一吃，问题就解决了。后来看不是，既然主耶稣他都是不犯罪，既然主耶稣他是一个人，他都要走十字架道路，其实亚当身上还是有一点十字架的味道的。什么叫十字架？我们以为十字架受苦就是，哎呀，我被关在监牢里了，我生了一场重病了，这个叫做十字架。不是，十字架就是当你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产生矛盾的时候。亚当其实有，其实我相信啊，在这个伊甸园中啊，这个果子我们知道有两棵树啊，亚当反正看来看去啊，当然是魔鬼也诱惑他。魔鬼怎么诱惑他？亚当又没有犯过罪，他没有什么什么犯罪的心啊，没有啊。他最后也是魔鬼讲了，他觉得有道理，夏娃也吃，他们想想也是，哎，好像这个树看样子好像不错啊，好像这个果子吃了可以变聪明嘛，对不对？聪明了，神要我管那么多东西，我吃了这个东西我就聪明了嘛，聪明了我可以，这是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但神告诉他说是吃一个果子，我想也许在那个果子啊，在他看来他很看树看，他也许觉得那个果子啊他不如这一个，所以他有自己的想法。当他自己的想法跟神的想法发生冲撞的时候，亚当怎么样？亚当听了魔鬼的想法，满足了他自己的要求，最后吃了分别善恶果上。其实当中一个原则还是在那边， 我们是无条件的是按照神的路走，撇弃自己的想法，这个就是十字架。所以当初神告诉我们，亚当是当初主耶稣是走了十字架道。主耶稣神为什么特别喜悦他？主耶稣在受尽的时候，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主耶稣为什么喜悦啊？因为他在过去的30年中，他都做得非常的好，他也不犯罪，他不得罪人，他也活出神的很好的地方，不错。但是我绝对相信有一点，因为他受尽，受尽代表什么？受尽代表埋葬，代表站在人的地位上接受死刑。所以说主耶稣为什么父神早不说晚不说，一直到主耶稣受尽的时候才跟他这么说。因为主耶稣那时候有一个愿意走十字架道路，愿意为人而死，愿意挪去自己的思想，愿意顺服神。所以说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时候父神才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当主因着主耶稣他得了儿子的名分，我们这些人什么信耶稣在基督里，我们都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刚才我们又读到第三处很重要的经文，他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这些的人都什么？我们现在都得到都是不是奴仆的心，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儿子了。圣经告诉我们，刚才在加拉太书，他把我们从律法中赎出来，使我们什么？使我们能得神儿子的名分。什么叫不是奴仆的心？我们在律法下就是奴仆的心。为什么？在律法下很苦啊，在律法下什么要求很高。结果保罗说，哎呀我真是苦啊，我知道要做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我最后怎么样我都去做。这个就是律法，律法下你就像奴隶，你就像你没有自由，你不管的很干的很苦。但主耶稣来什么？把我们释放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在律法下就像奴隶？我们刚才讲过罗马人一个爸爸从小让他的小孩子要有师父和管家来管他的，管他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自由的。这个师父管家也许可以打他的手啊，你不听话都要管你的。其实管他的人是谁呢？管他人是奴隶。因为当初啊，罗马把希腊打败了，希腊的文化比罗马要好，大家都知道希腊古代很发达的。所以这些打败了之后，他们的俘虏啊都被抓来，抓来之后做什么？去做老师，去做师傅，因为他们都有学问。所以说这个时候啊，罗马人他的儿子啊其实是在被别人的奴隶管着，所以自己更是奴隶了。但是有一天什么？当他们可以长成了，最后什么？他们就可以得自由。所以当主耶稣今天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下的人说时间到了，神就什么让什么让他从这辈那个女人的后裔，让他把我们从律法下被拯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不再是奴仆了，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儿子了。撒旦赶上甘心不甘心？撒旦不甘心。撒旦一看人自由了，撒旦拼命的要把人再推回到律法中去。所以圣经中有一次很有名的会议，使徒行传15章叫耶路撒冷会议。这次会议非常的重要。这次会议为什么？这次会议如果搞错了，最后人就重新回到律法下，要守这一条守那一条。但是怎么样？神借的保罗，更是借的彼得。撒旦非常厉害啊，撒旦知道那一天彼得一定会出来做见证，所以在之前3章12章撒旦就怎么样把彼得把他抓进去，然后说什么要判他死刑，说第二天就要判他。但是神什么？神比撒旦走在前面，他知道彼得第二次要被第二天要被杀掉，前天晚上什么开了监门让彼得能够出来，最后让他在这一场耶路撒冷的会议上能够做下这么大的一个见证。所以说这个背后都是在打仗，彼得打赢了，然后一直打赢吗？没有一直打赢。我们读到加拉太书就知道了，原来彼得怎么样赢了一阵，接下来还是输掉。神兴起谁？神兴起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后来还有什么？还有哥洛西书，我们知道圣经中还有希伯来书，都是这一本本书都是宝剑，都是撒旦来打，然后什么呀？然后神把宝剑挥回去。所以这整个当中为了这一个的儿子的名分，当中经历了好多次的打，好多次的征战。今天我们这些人真有福，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有福，我们实在是愿意体贴神的心意。在 大概历史我们暂时讲到这里。那我只想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讲了那么多的历史，今天我们把这个概念也讲出来了，把这个历史也讲了，大部分讲出来了，但神借着这个历史要我们知道什么？儿子的名分是撒旦非常关心的。今天非常可惜，我们基督徒对儿子的名分还没有仇敌那样的关心。今天甚至于我们基督徒，我们对神儿子的名分，像我信主好多年了，对神儿子的名分的是最近刚刚花点心思去了解。今天这个法律上一个那么重要的词，我们今天都不太关心，撒旦关心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愿神借着这些，让我们实在能够体会父神的心意，他巴不得能够将他的荣耀，巴不得将主的丰富他都能够给我们。你知道雅各和以扫最后谁是长子？雅各是长子。为什么？是神拣选吗？是的。但不光如此，因为以扫为什么失去？以扫是给雅各骗掉的嘛，他夺去了两次骗我，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12章16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有贪恋世俗，就像以扫将长子的名分卖掉。今天我们就是天上一位父子，今天我们仿佛就是浪子。其实浪子的故事还有更深的意思，我们今天就讲外面那个浪子。今天我们就是这一个浪子，今天我们不懂得真正享受什么叫父神给我们的产业。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就拿了一点东西就够了，我们今天就可以出去，哎呀，世界非常可爱，这个东西这么可爱，这个东西那么可爱。但今天天上的父神就像那一位浪子的父亲，他等着我们。今天我们不光是等着我们得救，今天他等着要将他的产业要给我们。今天魔鬼他眼中一直盯着这个产业，愿我们也能够宝贝这样的产业，愿我们能够重视这个产业，愿我们也能够不断的长大，好让我们真的是成儿子，能够来承受什么产业。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计划，主啊，你的心意，主啊，那么的高深。主啊，我们在地上，我们实在说我们摸到你心的时候非常的少。主啊，我们实在说我们体贴父神你的心意的时候非常的少。主啊，我们哦，实在主啊，我们在地上，我们很多时候主啊，我们也不能看到主啊，有很多的属灵征战哦，主啊是那样的艰险哦，主啊是那样的紧张哦，主啊那样的严厉。主啊，让我们真是主啊，我们像雅各一样，主啊，他虽然不好，但是他愿意要你的那一份产业。哦，主啊，他虽然还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他要神你给他的祝福。主啊，你借着他对你有那样一点的心，主啊，虽然他是那样的败坏，但是主啊，你是信实的。主啊，你的旨意，主啊，不因人的打岔，不因仇敌的哦破坏，哦主啊，还更改。主啊，让我们像雅各一样，主啊，让我们真是被你所改变，主啊，让我们被你所雕刻，主啊，让我们被你哦说哦被你圣灵来管制，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是由越是幼小，主啊，慢慢的长大。哦，主啊，我们今天不看我们如今像那雅各的样子，主啊，我们看到的是信实的主。有一天，主啊，你把雅各主啊带到了哦主啊那成熟哦主啊那能够做儿子的这样的地步。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也盼望，主，我们能够早日成长，我们能够早日，主啊，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好让你的心意满足，好让你创世以前拣选预定我们的这样一个心意，主啊，得到成就。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